这个话筒呢，不是给咱这里用的，所以你觉得挺奇怪啊，拿着话筒怎么听不见声音？哈哈，这个是给咱们线上的弟兄姊妹用的。稍微报告一下啊，这个只是这个星期啊，下次咱们就回去了。那么这个如果有用厕所的，从这出去旁边那个房间啊，在旁边里边，或者说是到那个大厅的楼下也可以啊。完了以后呢，茶点也在旁边的那个小房间里面。咱们几乎每年一次啊。以前我们也有过，在公园里边聚会。那么如果我们预先没计划好，那么我们就约这个地方了，在这个地方聚会啊。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时候呢，我心里边就在想啊，我曾经，到这个亚历山大，对吧？埃及北部啊，去参观，就是在罗马时代初期教会的时候，他们受逼迫的情况下聚会的地方。他们是这个深的洞底下，那个洞里边呢都是坟墓，然后他那个洞很宽大啊，下去里边很大，好像一个大厅一样的，旁边一个小洞啊，这个。那他们呢，就把这个棺材啊拿出来，然后人要到那个洞里头更深的地方去，然后再把棺材堵上啊，然后，在那里边聚会。后来啊，罗马整个国家变成了，因为君士坦丁信主了，他们的国王信主了，对吧？那么整个国家呢，教会从地下走到了地上。那么，因此呢，就开始建教堂啊，分教区。那么，曾经在地下带领教会的人啊，现在跑到地上去，穿上袍子，留上胡子，成了人上人了啊。到底这两种聚会，哪一种聚会更属灵呢？这个很难说，对吧？至少，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，你们要拜上帝，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，对吧？不管你在哪里，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做过一件事儿，非常有意思。那么咱们现在正在圣经概览啊，在查四福音合参啊。那么咱们说主耶稣做工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在什么地方？参加圣经概览的弟兄姊妹啊，哎。是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，耶稣做工大概2年多的时间了啊，快，接近后期的时候，他就把门徒带着走，啊，先到推罗西顿，然后把北边走了很大一部分这个地方，最后呢就带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，凯撒利亚菲利比从但支派开始拜偶像啊，那个地方一直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。那么到了罗马时代、希腊时代，那个地方是各种各样啊。这个后来到后罗马的时候，那个是个拜潘神的地方，特别邪恶啊，那么一个地方。那么耶稣带着门徒到那里去了，然后在那个地方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：耶稣是谁？耶稣为什么不在圣殿里边问，而在拜偶像最邪恶堕落的地方来问这样的问题，所以我在问弟兄姊妹，哪个地方更神圣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地方是神圣的，啊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神圣。所以我们的聚会不在乎你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不能说，你在罗马的这个大教堂里边就不属灵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说，在受逼迫的旷野，甚至于在坟地，甚至于在我们这个电影院里边，我们就比他们更不属灵，是吧？真正属灵与不属灵，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，而不在乎我们的环境。但是环境重不重要呢？其实也很重要。我们发现，在旧约的时候啊，包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重要的事发生，往往在哪里呢？在远离人群的旷野，对吧？我们知道西奈半岛啊，主耶稣这个上帝在西奈颁布摩西律法，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对吧？西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 是多次，很多次，啊，就是很糟糕的环境，对吧？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，到了迦南地以后，征服整个迦南，然后把圣殿呢就建在了锡安山，对吧？你回去查原文，锡安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那个金属锡又平安，是吧？那个锡安，那个 Zion 的意思就是枯干之地。荒废之地，对吧？这个 Zion 不是一个什么好字，是吧？我们整天唱，哎呀，在西安，我们要去西安，怎么样啊？其实西安这个字是一个描述很枯干啊，很枯干的这么一个地方。为什么神远离嘈杂喧嚣，要到一个离开这种环境的地方，到旷野，甚至到无人之地，到枯干之地，在那里，他在那里做事情呢，就是让我们的心不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边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上班跳舞，外边跳舞，是吧？有些时候，神也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边，就像在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，是吧？不管在什么的环境里边。神让我们从内心深处能够跟他有真实的关系，那么这个真实的关系建立了，就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能够得着属灵的供应。那么上个礼拜呢，我们重新一段时间了啊，我们重新把我们的这个主日讲台聚焦一次在福音上面。那么，从创世到主耶稣降生，4000年的历史。那么，在这4000年的历史当中，最蒙神悦纳的一个民族、一个百姓就是以色列人。所以，从他们的祖先敬畏上帝、信上帝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神在他们中间颁布律法，也经过上千年的时间。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中间最虔诚的人落下了一个，主耶稣他们的评论。这个评论的关键，其实也是对咱们中国人文化的评论。鲁迅早就把咱们中国文化批的这个体无完肤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中国文化和犹太人文化虽然说法不一样，但是有个共同的特征。犹太人主耶稣批判他们的时候叫做假冒为善，对吧？中国人评论自己的时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伪君子文化，对吧？我们台上一套，台下一套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犹太人这样，中国人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对吧？所以当这个上次咱们讲到主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，有一个犹太人的高官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拉比。”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做干什么的？哎，做师傅的，对吧？哎，做师傅是干什么呢？就是教导我们一些方法，教导我们一些道理，是吧？我们要跟你学，对吧？主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直接把主耶稣的目的告诉他：你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或者见神的国。所以这里边就产生了一个追求、盼望。和神提供一个错位，人是希望修饰自己，耶稣却要，上帝却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。所以这世界上一切的宗教都是让我们做好人，劝人行善，对吧？那么那种的结果到了最后，只能是伪修饰外表，只能是假冒伪善，因为本质不变，你只修饰外表是没有用的。那么，上帝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他就不仅仅是要叫我们的外表改变，而是他先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所以，你想改变这个果子吗？改变树，树改变了，果子自然改变。如果树不改变，你只是想把这个果改变了，那你这把果改了，加一个假的在上面，因为这个树不结那种果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结不出义果出来的。是吧？那么我们人很希望能够追求到，修行、修炼自己，能够达到一个美好的结果。 这也是世人共同的一种努力，想要去追求那个好的结果，但是最终是失败的。原因就是在于生命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，而只在外表上去努力修行，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话说回来，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那么生命的本质就要发生变化。那么这个本质发生变化，第一个变化就是重生，这不就是刚才咱们主耶稣说的是吧？重生是一个开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生命就要在重生的基础上更新，啊，这个一天的更新啊。那么这个更新是伴随着相当的痛苦，伴随着相当的痛苦。这就是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：十字架什么的地方？哎，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。啊，十字架有一个讨厌的地方，就是你不太喜欢它，不但不喜欢它，你怕它，甚至于在某种情况下你恨它，因为它实在是给你带来痛彻心骨的难受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啊，各个咱们在座的基督徒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？如果你没有经历过，那非常有可能。你还在修饰外表的情况，那叫做宗教徒，对吧？那你就是在宗教里边修饰自我，你很舒服，很受人尊敬，你得把外表装饰得很好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的是，一个重生得救了，是一个真的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了，那你一定是要经过。痛不欲生的经历，圣经常常把这种经历称为什么呢？人生据说最痛的事儿就是妈妈生孩子，对吧？所以圣经里边常常把这个称作是产难之苦，啊，产难之苦。那么，上帝的做法非常奇怪啊，也非常，你说奇怪或者是奇妙啊。那就是说，当一个生命产生出来，这是最美好的事情，一个新生命出来了。所以，上帝在这个植物里边啊，在这个结种子的时候，它先开花，那是它最漂亮的时候，对吧？所以，人也是啊，要产生后代的时候，往往都是年轻力壮啊，最好看的时候。可是，当妈妈要孕育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却成了最痛苦的时候。那么，往往一个新的事物、美好的事物产生之前，上帝的原则就是叫他先受苦，小受苦，小荣耀；大受苦，大荣耀；最大的受苦就得到最大的荣耀。那么，这条路。主耶稣先为我们走过了，所以他身为万王之王的时候，之前他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先要走过这个苦难的道路，然后呢，神把他升为至高，直到永远。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其实这个苦不算太轻。”也不算太短，这个我们感觉到它不轻不短，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。那么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他是站在一个高度上，从永恒的角度倒回头来看我们受苦的这一段，啊，那就不算什么了，啊，就是根本就是不足为提了，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短非常短，因为我们。这个要造就一个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啊！他就，而且圣经还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就是神会量身定做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受到的苦难。神不会给你一个苦难，使你生命被压垮掉啊，不会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同时啊，我们也要知道，我们能够。 坚持下去而不被压垮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给我们苦难，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几乎承受不了的时候，为什么？上帝给你的苦难，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很有可能，你感觉到上帝啊，你不是给我一个苦难，你是量着我的身体定做的，让我能够承受得了吗？你说我现在几乎承受不了了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至少我有过很多次，是吧？那么每次当我们承受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，上帝一定给你一个无言的信息，就是说你不行，我行。这是要把我们逼到依靠他的这个状态里头去，他逼着你一定要叫你不是靠你自己。如果靠你自己的话，那我们也不必信他了，耶稣不必从死里复活了，圣灵也不必进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我们靠自己去努力了，这个东西去改变不太容易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上帝就把我们一些苦难放在我们的，把一些难处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调转我们信心的方向，知道来到神的宝座那里来支取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。因此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接续上一次的信息，我们讲门徒之路。这个话题呢，做门徒这个话题。在今天的教会里边不太多讲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对于门徒这个观念呢，其实是很陌生的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做学生，而不是做门徒。学生和门徒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？老子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失的损。”啊。益就是益处的益，为学就是你做学问，啊，你做学问。日益就是每天你得到好处，每天你得到，对吧？他说为道日损，也就是说你跟道去来建立关系的时候，你就折损你自己，啊，然后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就是把你自己对付的少之又少，少之又少，最后呢，你就没了，是吧？然后后边一句话说："无为而无不为"，就是只有把你自己对付到完全没了，然后你可以为所，不能说为所欲为，是道欲所为，你就成为没有拦阻可以使道透过你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我有时候我读老子的时候啊。我心里边常常想，有一个不敢确定的话，我觉得老子很像中国的麦基喜德，他真的是把一些很属灵的、非常关键性的东西，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出来。所以，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状态，这个。老彼得说了一句话，叫做“这个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”那么做学生，今天我们好多我们都做过学生，从学校里边读过书的人，对吧？学生就是学知识，叫为学日益。但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两件事情发生，因为这个老子他只说了。为道日损啊，损之又损，但是我们不能是损的啥都没了，对吧？其实还是有东西在里面的，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个进到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，因为老子没有救恩，老子没有重生得救，老子不是上帝，所以上帝的启示不在他那里，而这件答案是在圣经里头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段经文呢，取自于马太福音。我们可以把经文打一下啊，因为我看了发现大家还是不大习惯于带自己的这个纸质圣经哈、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？我觉得就是，当我们还是带自己的圣经，我看王同弟又带来了哈、啊，那么小的字，这个，哎， 那么，当我们用纸质圣经的时候，比较容易去观察整体的啊上下连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屏幕啊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吩咐他们的，吩咐门徒。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啊，吩咐他们，主耶稣已经向门徒显现，门徒知道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然后呢，就到了这个他们约定的山上，大家现在想一想啊，11个门徒曾经是12个，现在少了一个，卖耶稣的犹大已经自杀了，是吧？然后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往加利利去，到我约定的山上。”本来今年9月份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啊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叫做大使命山，是吧？我到现在还没上过，我走过山底下看啊，但是还没上去。本来约好了今年要去的啊，结果今年可能打仗，到现在已经6月份了，是吧？可能今年去不了了啊。祷告看看什么时候能去啊。那么主耶稣要在那里叫做大使命山嘛，就是吩咐这个他要给教会。因为这个吩咐不是一个暂时的，不是只对门徒的，而是对整个教会的。因为直到世界的末了嘛，啊，我查了原文啊，直到这个就是 the age，就是这个时代的整个的结束啊，the end of the age 啊，直到这个整个人类时代的结束。因此，这个命令呢，是给整个普世从开始到最后的教会的一个命令。那么我刚才我就讲了啊，为什么要回到加利利到那个山上去呢？主耶稣招门徒的时候是在海边，是吧？当然主耶稣招了很多门徒在那里啊，只选择性的记载了招彼得、约翰，是吧？那么他们在海边打鱼，主耶稣呼召他们啊，然后叫他们下网打鱼，看到了深水处的神迹啊，然后他们就舍网。跟随耶稣，对吧？可是吩咐大使命的时候，不是在海边。虽然在海边的时候，耶稣问过彼得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是吧？问过这个问题，主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但是在吩咐大使命的时候，却到山上。在山上有什么特点？底下弟兄姊妹想一想啊，在加利利旁边的山上，哟，这个。好像掉线了是吧？看看这个，啊、哦、没有。好，到山上，这个你看他们看见耶稣啊，就拜他。这个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这个他们看见了耶稣就拜他。其实，在原文里边这个字呢，写的这句话啊，写的非常的生动。其实是，当耶稣走进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了他，然后，就用崇拜的心来迎接他，来用拜来迎接他，是这样的一个图画。就是当他们在山上啊，耶稣约定他们到那个山上去，他们先到了，爬到山顶上去了，啊，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忽然间就出现他们面前了，还是耶稣也从底下跑到上面去啊？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。总之，当耶稣开始走近他们，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拜他，就下拜。你知道犹太人是不拜偶像，也不拜任何人，对吧？这个时候，门徒已经基本确定。当然，这个中间呢还有人疑惑的啊，甚至到了主耶稣升天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了，是吧？这个到了橄榄山上，就还有门徒在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所以我们曾经讲过，他们的政治性的弥赛亚的这个观念非常强啊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给门徒的吩咐，在山上。门徒在山上的时候，会这个我记得这个有人写泰山啊， 这个那个泰山那个诗叫怎么说？是顶上有一句话啊，叫做"一览众山小"，反正后边有一句话啊，"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"，知道吧？哎，就是你在山顶上的时候，下边的情况一览无余，对吧？那么，当主耶稣把门徒带到加利利的山顶上，就在加利利湖的旁边，他们眼睛所看到的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是吧？他们曾经在那里打鱼，是吧？他们曾经在那里蒙召，他们曾经在那里跟随耶稣啊，整个这个过程，耶稣让他们回忆。有些时候，当主耶稣叫彼得的时候，叫他彼得是指的现在；有些时候，主耶稣叫他西门是指的你曾经是西门；有些时候，主耶稣叫他西门彼得，就是说你曾经是西门，现在是彼得。你记住，你的生命已经更新了。你不要小看主耶稣呼召这些名字啊，他都有用意在这里面。那么，主耶稣在这里让他们回忆他们过去人生所走过的道路。那么现在不同了，他们要从门徒变成使徒。门徒是受训练的人，使徒是奉差遣的人，就是训练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派你。然后呢，在山上看到更远的景象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你们要去。”要往普天下去，不仅仅是在加利利这一块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一直到地极，所以站在高处等于你要看得更远，是吧？上帝的给的使命，不是只在你的眼前，而是有更大、更远的使命。那么，在主耶稣吩咐使命之前的时候，先宣告了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就是针对门徒来拜他来说的。这个原文里边就是说：“我已经得了权柄，啊，我已经得了权柄，乃是天上的、地下的，所有的都在我的手中了。只有有这种权柄的人，才有资格接受人敬拜。敬拜就是信仰。”啊，敬拜是信仰的表达，是属灵性的臣服。啊，敬拜他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来敬拜他，对吧？我们今天来敬拜他的意思，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在灵性上臣服在他的下面。他是我的至高者，他是我的总司令，他是命定一切法则、命定一切规律，而我只能在这里边去。顺服和遵守的这个关系，而我顺服遵守，我就有福了，是吧？因为他是爱我的，他是真理的本体，他是全能的，他不单单是机械的祝福，他还从情感里边祝福。所以拜他，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，就是我的至高者是谁？耶稣说。你没拜错，我就是你的至高者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。那么这也是一个，好像一个总司令啊，要把这个使者拆出去的时候，他凭什么拆？啊，耶稣来派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凭什么派？因为他。是哪一位上天下地最终至高的权柄的拥有者？那么这个也成了咱们今天建立教会的属灵基础。这不是因为哪个神学教育，是吧？不是因为哪个宗派传承，也不是哪一个人能讲什么道理，不是，乃是这一位至高的全能者他。向我们所发出的命令，我们是奉着这个命令来传福音、来建立教会，这也是我们今天做的一切的事工最终的权柄的依据和来源。那我们现在就常常想了， 是吧？一个教会属灵与不属灵，就看他在不在这个权柄系统里头。所以，权力是干什么的？我一直在反对民主，啊，绝对不能搞民主，无论社会、无论教会、无论什么东西，不能搞民主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有人说：“那你不搞民主，搞专制吗？也不能搞专制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咱们营会里边讲过属灵问题的三个点，对吧？谁还记得哪三个点？又忘记了，啊，都忘了。第一，因着信，是吧？你做事情是因着信。”是认定他的权柄，因着信，你自己哪怕不同意，你自己不高兴，你自己觉得，哎，这不应该，no，不根据你的愿望，你因着信他是至高者，所以把你自己放在顺服的地位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叫 SRQ，对吧？是把你所周围的这个环境知道，就是上帝让你在这里操练生命的属灵资源。对吧？所以落在百般试炼中，落在各种苦难中，都要以为什么？真的吗？哎，真的就对了，不真就错了。那么真的就是 SRQ 比较高的人，他就能从环境当中学得他的生命造就的功课。SRQ 低的人，他就抱怨，他就抗拒，他就逃跑，他就白受苦。白受苦的人很糟糕，他还要再回头来再受苦，老留级生那叫，对吧？造就了半辈子了，还是造就不好，是吧？继续造就，上帝不放弃你。你知道一个属灵人，一个信主的人，最悲催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上帝不理你了，任凭你是一个属灵人最糟糕的属灵状态，你不再受任何的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是吧？这最糟糕的事情。那么第三点呢？啊，哎，叫做第三条路，第三条路。所以不是民主，不是专制，那是什么？我们还有第三条路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就是从这个叫什么哈拿的故事里边总结出来的，对吧？哈拿因着信，他敬拜，当他处在这个环境里边的时候，他去找上帝。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不把这件事情，他的这个环境呢，看作是一个苦难，而是把他逼到上帝的一个属灵资源。所以他不去跟人家争，知道吧？他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从上帝那里要得到信息。所以当神的仆人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马上相信，接着脸上不带愁容，就凭着信心来继续往前走了。所以他选择的是第三条路，所以他没有选择去跟比尼拿啊，跟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太太去，不是他的太太啊，是他老公的另外一个太太，去跟他们去吵、去打、去对抗，他也没有选择逆来顺受不管了，对吧？他选择了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走民主，不走专制，走什么？让上帝做主，我们通通是他的仆人，我们通通一同来跟随他。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，就是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专制和民主共同的错误就是都是人治，多数人治不对，少数人治不对，只能我们所有的人让他来治，这才是问题的结果。所以，当门徒进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做这一切最终的依据，不是你想干什么，也不是大家想干什么，而是我吩咐你干什么。那么这个基础的关键是非常重要的，福音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从耶路撒冷。”往外传播，然后呢，就说 在这个基础上，你们可以去了。所以以前的时候，在整个旧约的时候，上帝没有说你们要去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做成。就像一个蛋糕，是吧？那还是粉，那还是鸡蛋，那还是糖，是吧？那还是在烤箱烤，还没烤熟。你中间拿出来是不能吃的，它不好吃，是吧？只等到它最后那一刻做好了，这个火候很重要，对吧？做好了，说现在可以分着吃了。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就表示那个福音像一个蛋糕烤熟了，现在可以分着吃了。所以你们要去。下面并没有说在普世建立基督教，没有这么说，也没有说在普世到处建立各种教堂，也没有说，而是干什么呢？叫万民做他的门徒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奉这个旨意，咱们不是为了以建立教会为目的，建立教会是方法，建立教会是渠道，建立教会是手段。这一切最终的目的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我们中间产生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如果没有产生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办的再大的教会也没有用。如果我没有产生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做的再看上去好像很光鲜的事情也没有用。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就算在坟洞子里边聚会，一样是成功的。阿门。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乎我们外表做的多么光鲜，不在乎我们做的多大，而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是不是做门徒的生命。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，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命令的关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听了福音以后，我们心中有一个观念，因为今天我们圣经里边也用了叫基督徒这个名字，对吧？但是当我们用这个名字用多了以后呢，我们常常把基督徒里边就加了一个字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不用这个字，但是也常常加，哎，加成了基督教徒。是吧？就变成了一个教徒，是吧？所以唐从容牧师就讲了，很多教徒都是某某教教徒、某某某派派徒、某某堂堂徒，最后糊里糊涂，是吧？不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座的各位，这不是为了我，不是为了咱们教会，是为了我们在座的，包括我自己各位，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生命。你知道宗教有一个可怕的地方，当时主耶稣评判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一开始第一段话就说了这段话。这个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正当人前做了一件什么事儿？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，这个抨击文士马太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他抨击的第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，他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给关了。下边这话，他们自己进去，正要进去的人怎么样？他们也不让他们进去。这就是宗教的可怕，对吧？宗教的可怕，这个宗教领袖的可怕，宗教领袖哦，对吧？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，不是真正耶稣的使徒，不是真正侍奉上帝的人。那么这些人走宗教道路的人，他们是正当人前把通向永生的路给你关掉，叫你只服侍教会，叫你只去参加他的宗派，叫你学习他的神学，叫你遵守他的教义，守他的教规，给他奉献。但是他把生命的道给你隐藏起来。那为什么他要把生命的道隐藏呢？因为走生命的道，他想要在这里边得着宗教的利益，按照他自己的想法，他就得不到了。所以他为了得到宗教的利益，他自己是不能走真正奔十字架跟耶稣要走这个苦难道路的。他不希望，他希望享受那个宗教高高在上的那个地位，众人见了他。称他是这个那个的时候， 对吧？他享受那种穿上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外表，叫人感觉他特别神圣那种，那种地位，是吧？当众人看穿了他的时候，他就享受不了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种宗教的领袖，他们自己不走那条路，因为那条路真的和假的。为什么大家有很多人做假的？咱们中国人这个特别会造假，是吧？为什么要造假的？啊，刚才在看我的皮鞋啊，我这双鞋穿了快30年了，对吧？真的很好啊，这个今天就在今天坏了，鞋底掉下来了，沾再穿啊。这个皮一点没有问题啊，皮子一点没有问题。你就看每个礼拜天我都穿它，是吧？这个很多重要场合我都穿它。不光是礼拜天哦，很多这个场合，婚礼啊，什么这个晚餐啊，什么东西，正式场合我就会穿它，对吧？这是真货，真耐穿啊，有时候我都穿烦了，我说怎么就不破呢？对吧？哎，它就不破。那么，为什么人会做假货呢？穿上1年半载，它就破了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做假货，还打上一个真牌子？为什么？啊，牟利？那做真牌子的人也牟利啊。哎，就是不想付该付的代价，对吧？人家真做这个东西的，那是付该付的代价。那也就是说，牟利是谋暴利。就哎，这个，你说那些宗教人士，他也付代价，对吧？但是他想付比较小的代价，对吧？不想付那个真的代价。在信仰里边，真代价最大的代价是什么呢？啊？哎，就是钉死老我。你知道锻炼肌肉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，但是操练属灵的你内在的生命。那叫痛彻心骨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是很多人因为十字架讨厌的地方，就避开这条路，想走捷径了，对吧？教会里边走这种捷径的人太多了，是吧？做牧师，啊，做一个牧师，不想好好造就生命，只想去3年拿一个文凭就出来去当牧师了，这都是走捷径。大部分都是出来的假牧师，对吧？拿着神学文凭想要在教会里侍奉的，真的牧师是经过生命的对付，那神学只是里边非常小的一部分。那么上个世纪啊，这个流行全世界的灵恩运动啊，也是一种想要避开十字架生命的道路。刚刚受洗就说了方言了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对吧？这都是想要避开真正十字架的痛苦，不想要接受生命的对付，而直接走捷径，这都假的。而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怎么样？就必须舍己，就当舍己。而且你不背起十字架来，不配做门徒，也不能做门徒。为什么？十字架是干什么的？在国内的时候，十字架是苦难，对吧？十字架是痛苦啊！很多人把你这个人整天跟我过不去，我就背你这个十字架了啊！这完全对十字架的错谬的解释。十字架只有一个作用，钉死你。十字架不是苦难，十字架是死刑。而且是伴随着痛苦和羞辱的死刑，这是对付你的肉体必须有的前提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命令门徒的时候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施洗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告别过去，重新开始。过去。了结，重新开始。从受洗的那一刻， 我们就开始把旧我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在座的已经，咱们基本上我看了一下，我们基本上都是已经受过洗的人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意识，真正把这个意识放在心里？我是已经把旧我连同旧我的情欲、肉体的这个贪婪、世界的欲望，通通甘心的钉在十字架上了呢？不，弟兄姊妹，十字架不是你自己钉上去的，谁能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？有可能吗？哦，我躺在十字架上，我拿个钉子梆梆梆钉上去了，你这个怎么钉啊？是吧？所以十字架一定是别人把你钉上去的，而你只是同意就可以了。我们不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，主耶稣说你也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，是把你自己放在死的地位上，你愿意就可以。然后是上帝把我们的旧我钉死，他在圣灵里边，在基督的救恩里面，所以这里边父上帝的旨意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加圣灵的工作，在这三位一体的名下，如果只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圣子的救赎，那你钉在十字架上就死了，没有活了，是吧？如果这一切没有上帝全能的命令，这个工作也不能成立的。所以这里边有圣灵的工作，要在真理里边，在道里边把我们旧我钉死，但是也有基督他在父上在那里做我们的中保，使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一边死一边活，进入这样的过程。所以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就应当进入门徒的过程。那么下边这个门徒呢，就是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所以，这个生与死的过程是一个从观念里边更新。所以，我们不是学习道理，是学习生命更新的这个过程。我们就进入了门徒的走上门徒的道路，所以叫门徒之路。今天的，所以做门徒是一个过程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，我们奉上帝的旨意，一直在查经班一直在讲道，一直重点就是这些东西，帮助大家来了解，就是奉主耶稣这个命令，凡他所，所以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一个地方也不避讳，对吧？从头到了全部查，全部学习，然后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被更新。我们最后看一下彼得后书就结束了。因为现在我们的星期五上午的查经呢，刚刚查过了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参加星期五上午的查经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参加过的、学习过的已经明白了。那我们呢，就再复习一遍啊。如果没有星期五上午查经的，我们现在就来一通思考这件事情啊。那么整个这一个，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一章里边的这一段话，包括整个后边的彼得后书所有的经文，奠基的一个基础就是第一个字，神的神能，the divine power，是上帝的能力。为什么要上帝的能力呢？你看神的神能将关乎生命的，对吧？关乎我们前程的，下边这一切事就是前程的事。虔诚的事，就是指的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事，就是关乎我们信仰的事，叫虔诚的事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神用他的能力，把关乎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与上帝互动，啊，在信仰里边的事，赏赐给我们。那么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这个认识啊，就是知道。在深刻、深度的知道是跟耶稣一同往前走，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了，进入到这个环境里边了，是他招了我们啊，认识这位主，然后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一个应许赐给了我们，答应我们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先不说下边这个，就是最后一句话，翻下一页。翻下一页啊，答应我们一件什么事儿呢？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分析句子啊，就是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，这是上帝用他的大能答应我们的最后结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信主最后的结果，是我们能够走完这一生，超越走过死亡以后，最终进去的这个结局。这是上帝以他的大能，以他自己的大能来应许我们的。那么，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啊，重生得救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已经有了进永生天国的那个签证了，是吧？那个入场券啊，那个签证就有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不是丰丰富富的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从信主之后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门徒要走的道路，而这一个道路的整个过程的，目的就是为要叫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去，而不是贫穷的进去，对吧？软弱的进去。而是成熟的、强壮的、丰富的，能够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这是最后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。那么，为什么这个应许，要神的神能呢？也就是说，要想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而且丰丰富富的进去，是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的。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双重道路的过程，门徒的道路是双重道路的过程。弟兄姊妹，一定要明白这个问题。我自己真的是走过这样的过程，我深深的体会啊。第一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信主的那年重生21岁，21岁的时候，我的罪性、我的很多文化、我的很多东西已经完全在那儿了，所以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，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来，把我21年从妈妈肚子里边遗留下来的亚当的罪性，或者21年所形成的人的罪恶的那一套东西，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从我的生命里边把它对付掉。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同时呢，凡主所教训的都教训我们遵守。就透过遵守，透过圣灵在里面的更新，透过主耶稣是这个中保的工作，使我的重生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成熟起来。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救我死亡、新我成长这样一个生命交织交替的过程。那么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追求善的动力呢？有，那叫神的形象，我们的良知。但是那个有限，那个已经被罪污秽，也被罪污秽掉了，所以那个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。只有当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变了，当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了，圣经的真理再进去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可能把上帝的话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进行去操练。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你就只进入了宗教的修行，而不可能进入生命的更新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清楚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，人会有一个极大的挫败感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至少我有。就什么呢？我已经做了牧师了，我怎么还可能办这种事儿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挫败感？我有啊，没有啊？哎，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，我怎么还可能说谎？我怎么还可能贪婪？我怎么还能这样那样那样的各种做的糟糕的事情？你以为这些是可以是小事吗？有可能是很大的事儿，对吧？因为你过去就是那样的人，你要把那样的一个人把他对付掉，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艰苦，一点一点的，一点点剥离，一点点的剥离，一点点剥离。这是我们一生都需要面对、需要走过的过程。人有两件事不可直视：第一，发光的太阳，你的眼睛不能直接看；第二，就是在里边人的罪性，你根本没法看。如果圣灵真的把我们的本质全打开，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看到我们自己的本性的时候，你会吓到。 不能说尿裤子也差不多。我怎么可能不堪到这种程度？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假冒伪善，我们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地步，把自己都骗了，以为我们还不错。但是当圣灵真的光照你的时候，当有一些环境，那么有一些犯罪你可能没做，是因为你没有条件，你没有环境，你没有勇气，你没有做到，但是不等于你没想。所以，当我们要达到这个最终的结果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可能性：神的神能。然后，当我们依靠这个能力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进入到脱离情欲来的败坏，与上帝的性情有份。中文的翻译的次序反过来了。其实，它原文里边说，神的神能已经把这个关乎生命前程的事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认识召我们的那位主。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性情了。那么，同时我们可以逃离或者是放弃 escape 啊，从这个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里边脱离出来。它原文是先把盼望写在前面，然后呢，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写在后面。这两样东西是同时发生。那么，在我们这个生命要成长更新的这个过程里边，做门徒的道路里面，弟兄姊妹，这三件事仍然很重要。因着信，SRQ 第三条路，尤其是第三条路，我们不断的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永远告诉自己一句话：靠自己失败。神的神能给我们的这个应许。所以，主耶稣已经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已经赐给我们了，使我们随时随地坦然无惧，直接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，在这里有两件事，弟兄姊妹一定放在心里。那个程序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啊，大家要听查经班啊。这个有了这个加上那个，那个是怎么讲的？今天不讲这个问题。在门徒的路上。啊，走门徒的路上，如果我们有失败、有犯罪、有跌倒，不要灰心，要悔改，不要灰心。那，撒旦给我们两个谎言，永不相信他。第一个谎言，你行，你不用信耶稣，你这么厉害的人，你怎么信耶稣？你凭着自己肯定行，这是第一个谎言，不要听。第二个谎言就是你完了。是吧？你信耶稣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干这种事？哎呀，上帝早肯定不要你了，你死吧！这两句话都不要听，对吧？我们知道靠自己不行，我们自己知道跌倒了不是结束，是过程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失败的弟兄姊妹说一句话，叫做“莫把过程当结果”。啊，莫把过程当结果。我们现在还在一个旧我死去、新我成长的这个过程里边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就彻底灰心。基督徒不灰心，而是我们心存盼望，不断悔改，仰望他的神能，最终走门徒的道路，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使我们都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。但愿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，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，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。所以鼓励弟兄姊妹，不要骄傲，也不要灰心，能够在神的真理里边客观地知道我们该走的门徒之路，仰望他的大能。然后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不要怕，使我们的眼光要常常看到十字架背后的荣耀，看到十字架背后的荣耀。我再说一句，不管你做基督徒还是不做基督徒，你的一生基本的色调都是痛苦。阿门。不是我信了耶稣了，我背着十字架我才痛苦。No。一个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一样是痛苦的，甚至是更痛苦的。他还孤单，没有盼望，没有帮助，对吧？而我们在软弱、失败、痛苦的里面，我们是有盼望、有帮助的。 所以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不要灰心，同时也不要在任何的情况下觉得我行就不。我们永远彼此劝勉，彼此带导，仰望他，一直我们同心走完这一条，最后我们达到神在我们身上这个目的。阿门。好，愿主祝福大家。